沈牧师讲到的哈，我是临时替补，因为今天在岁末年初，我们迎接圣诞，刚刚过了感恩节这样一个时间里头呢，今天特别是神在我心中放下一个负担，因为我觉得我们过去的一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哈，所以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去年发生的事情，用圣经中一个故事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年。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恩典。恩典是个很抽象的概念，除非你亲自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除非你亲自面对你自己的疾病，除非你亲自在待业之中，特别是除非你或者你的家人要永远的沉沦在地狱的火中。所以恩典在这个情况下就变得非常的具体。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在这个单章上，叫做大卫领受的恩典功课，有两段经文，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因为这个故事是出自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家谱中的一个故事。耶稣基督在圣诞的季节为我们降生，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家谱。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我不会在屏幕上打 sorry， 因为我忘掉了这个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西伦，西西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赖何氏生伯阿斯，伯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先听到这里啊，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亘古不变的神，从永远到永远，在我们出生以前，在我们归于你以后，你都是神。万物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气息也在你的手中。神啊，列国筹算，万民喧嚷，但是这一切在你的面前都会化为无有，因为唯有你派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神国的君尊的祭司，成为你的国民。神，求你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知道你为我们定下赐福的旨意，在新的一年也让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知道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这个故事呢，出自这个马太福音一章六节，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话。如果把这个话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你就会觉得这个话非常的不合适。某某人从别人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我看到圣经中这样记载，我心里就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滋味。那么这个故事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上帝让我们每个人看见，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很多令人很不舒服的事情，只是我们平时不说。我们关起门来看到外面大雪覆盖的世界，每个的房子都看得像童话世界一样，其实在这房子中间有多少的事情你和我都是不知道的。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我们这段圣经出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今天我们要讲讲两章的圣经，因为经数比较多，所以我们不一起读了。但在这段圣经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刚才那句话的主语是谁，是大卫。大卫是什么人？他是一个王。圣经说大卫合神的心意，他是一个信主的人。就是在我们教会中，又有多少令人震惊的事情，在今天，在你和我的生活中，也有很多因为各种的伤痛、各种的失败、各种的错误说不出口的事情。很多事情别人都不能够理解，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这里有四个配角，一个是拔示巴，就是乌利亚的妻子，还一个是乌利亚。乌利亚是这个故事中除了拿单之外哈，除了故事中唯一的一个义人。大卫这段在这个圣经中是犯罪的人，拔示巴是受害人，乌利亚当然也是受害人，但他是受害中唯一的一个义人。拿单是先知，是代表上帝的人，约押是大卫的元帅，也是他的仆人，是一个帮助大卫犯罪的人。顺便说一句，这些人都是信主的人。在我们教会中，我们也看到有这些人的存在，在我们自己的家中也有这样的人。今天到底问题是你是谁？首先我希望大家都不是乌利亚哈，但是我们到底是谁？还有很多群众演员，有一些送信的人，军兵、臣仆，还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意味深长，我们看一看哈。所以先看看这个故事的背景。在这段故事开始之前，亚门人和以色列人征战已经很多年了，亚门人雇了很多的亚兰军队，还有其他的这个战车战马和以色列进行征战。但是上帝许诺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已经把列国交在你的手中，你们去征战吧。所以大卫按照神的恩典和神的应许去征战，打败了亚门人。但是很快雨季就要来了，所以双方就休战，各回各城，开始耕种，把种子撒在田里，然后等到春天的时候，就是他们旱季开始的时候，又重新开始打仗，因为双方都在准备。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征战。在我们今天生活中，我们今天有很多这样的征战。也许我们不是跟什么亚门人，我这一辈子没有见过一个亚门人，但是我们有我们家庭中的征战，我们有我们生活中面对我们老板的征战，我们同事的征战，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面对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些很多的不幸的事情。所以到了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他是王，就差派他的元帅带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按照神的恩典围攻了一个城叫拉巴。拉巴这个城是亚门人的都城，换句话说，亚门人最后打的就剩下这一座城了，他们就坚守不出，在这个城里把他们所有的军队和他们的雇用来的雇佣兵全都收紧在这一个城里。这时候大卫在哪里？这时候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他没有去。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是需要去征战的。而征战，我们今天征战最常见的方法，当然是我们个人的努力，更重要的、最主要的方法是我们的祷告。你对你的家人，你对你的工作，你对你的小组和你的教会有祷告的责任。 如果你不为你的儿女祷告，你仍然住在你自己的舒适的地方，谁会为他们祷告？你不为你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家人祷告，那么谁还会为他们祷告？当大卫不再去征战的时候，就像我们停止了我们的祷告一样，后头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他实在闲得没有事情做，不是说他真的没有事情做，而是他的属灵上懈怠了。有一日太阳平息，大卫睡了一个懒觉，从床上起来，不是从东上出来的时候啊，是太阳下山的时候他起床了。他起床的时候呢，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就是我们今天说叫阳台啊，在这个平顶上有个阳台，这个是高级房屋哈，有阳台的。然后呢，在耶路撒冷的城呢是建在山上，沿山而建，而王宫是在全城的制高点，圣殿是最高的哈，王宫是在次高点。那么次高点他可以看见全城的他的这些百姓，他看见之后呢，他就在那很高兴哈，他睡了一个懒觉起来，正在精神旺盛的时候，看见一个妇人沐浴，注意这四个字哈，容貌甚美。他能够看见容貌甚美，就说明他离当时这个妇人距离并不远。换句话说，这两家住的是邻居。事实上这两家也是邻居，为什么？因为大卫作为王，他周围住的都是他的王公大臣，他的这些臣就是重臣都住在他的边上，这两家原来是邻居。所以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换句话说这两个人平时并不认识，不是大卫对他心仪已久，而是说有的时候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你和我就受到试探。大卫这个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妇人不是上帝给他的，在你和我的生命中有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是上帝没有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接受。特别是圣经说很多事情明确的说是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不可以再试探上帝。大卫这个时候因为他是王，就差人，没有亲自去哈，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就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以莲是什么人？以莲和以莲的爸爸，换句话说乌利亚和乌利亚的这个老丈人和老丈人的父亲，就是爷爷辈的这个哈，这两代都是在撒母耳记下里头都是大卫的重臣，都是大卫宫廷里的重臣。他认识以莲，他也认识以莲的爸爸，他们成天在一起出谋划策。但是他忘了乌利亚的妻子不是他的。然后有人说为什么拔示巴在外面这个洗澡呢？一般洗澡都是在房里嘛，这个事也就是寸了凑巧。但是呢这个洗澡是有原因的，是因为那时大人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洁净，洁净完了之后她要洗澡，这是按照旧约的礼仪她要洗澡，是这样一个原因哈。如果你们看到生命记和利未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然后呢，但是这一段呢我们看到大卫差人去，谁是犯罪的主角？大卫哈，差人去将妇人接来，他来了。人说你为什么要来呀？他怎么知道大卫什么事情找他呢？他并不知道。王找你，你能不去吗？所以按今天的话说，这叫强奸，或者叫至少是也是性骚扰。 所以大卫差人去，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大卫这时候完全顺服了他自己肉体的情欲，在我们属灵上开始松懈之后，我们就遇到有三个敌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一个是我们肉体，我们就开始用肉体开始指导我们的生活。第二个是我们就顺服今世的文化，所谓的文化就是世俗的这些想法。我们说世界上说这么好我们就这么做，那么好我们就那么做。第三个，我们就开始受到魔鬼的引诱。但是我们最早开始受到的是肉体的试探和肉体的引诱，我们想干我们满足我们情欲的事情，这是第一步。在此之前，大卫也顺服了今世的文化。为什么？大卫有几个妻子你们知道吗？大卫有几十个。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这周围东方的列国所有的君主都有一个后宫。大卫在他属灵开始衰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周围列国君主的样式建造后宫了。这都是神在圣经中不喜悦的。换句话说，大卫在这里这个别示巴回去之后呢，大卫根本就没再想起他来。但是所有学过医学的或者没学过医学的人都知道，月经刚刚结束是最容易怀孕的时候，所以别示巴怀孕了，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这个时候大卫会怎么做？当你和我犯了罪，当然我希望不是这类的罪啊，其他的罪，当你和我犯了罪之后，我们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掩盖我们的过犯，希望我的家人不要发现呢，希望我的教会不要发现呢，还是承认？我们看看大卫是怎么做的。你猜猜大卫是怎么做的？大卫想了个办法，毕竟是很聪明的大卫。他说，他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他的元帅约押并不知道大卫王是什么事情，就临阵把他的大将乌利亚从战阵上撤下来，送给了大卫王。乌利亚来了，看见大卫，大卫先说了一些次要的话，大卫先说了一些官话。我们今天很多人也在说这种官话，在我们面对我们心中的罪之前，我们在上帝和在人的面前不需要说任何官话。耶稣说，你们若得罪了你们的弟兄，先去和他和好，不需要向我来祷告，也不需要献祭。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丁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就是你休息休息吧哈。然后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乌利亚没有回家，乌利亚在跟那个看门的人睡在一块儿，看门的门卫睡了一晚上。乌利亚是一个正直的人，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这下着急了，他着急着掩盖他的过犯。你知道一个过犯要用很多的过犯来掩盖，最后你的罪深重如朱红，洗也洗不掉。所以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这是指着以色列的标志哈，他们的 乌林和土明还有荆棘那些哈，并不是说以色列全家都在那儿。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帐篷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恶事。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这是故事中唯一的英雄人物。但是也求他，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罪恶，所以希望你和我不是乌利亚。求神在我们主训祷告中有这样一句话，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指着大卫说的哈，救我们脱离凶恶，指着乌利亚说的。所以大卫吩咐乌利亚说，我们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为了得到神没有给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强夺。大卫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把他乌利亚灌醉了哈。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又和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了，还是没有回到家里去。这个大卫本来就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想乌龙过去，说乌利亚这事就是乌利亚你自己的孩子。但是神说不是，神说不是，神说这个孩子不是乌利亚的，别示巴也不是大卫的。神到最后还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这个所罗门。所以最后这个妻子神一直都不认为是大卫的，然后写在圣经中。所以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押，交给乌利亚随手带去。这封是什么信啊？是一封凶信，借刀杀人的信，叫受害人亲手带去，好自己被杀。信中写着说，你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是谁杀了乌利亚？是亚门人还是大卫？都是。就像今天最后一人受害，耶稣基督受害，是谁让耶稣基督受害？是罗马兵钉耶稣基督十字架，还是你和我的罪？你和我的罪就像大卫的罪一样，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亚门人只不过跟罗马人一样，是借刀杀人那个刀，我们是借刀杀人那个主动者。所以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往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双方打仗打得很厉害哈。以色列人当时兵少，但是这个他们的兵丁比较精壮，所以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将征战的事情一切事告诉大卫。约押在这里助纣为虐，如果你和我今天你们的老板，我们的老板或者是别人要我们干一些助纣为虐的事情，我们当如何行？求上帝给我们智慧，首先不碰到这样的情况，其次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首先要向上帝负责。所以又吩咐使者说，约押吩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今打死耶路比舍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磨石来打在他身上吗？他就死在这个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乌利亚不是以色列人，就像你和我今天一样，不是生在美国一样。赫人是今天的土耳其人， 在以色列是少数民族，所以他工作特别努力。所以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他的。使者起来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大卫根本就没说别的事儿，大卫直接就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约押太了解大卫了，所以约押编了一大段话，结果大卫心里有鬼，他压根就没提那一大段话，跟他平时判若两人。他说敌人强过我们，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人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大卫就直接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烦，这事本来就是他的计划，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这一切都是官话。我们今天在各个场合听到了太多的官话，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你可用这话勉励约押。乌利亚死了，乌利亚的妻八十八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在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这是大卫自己想的哈。在马太福音一章六节里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这是神从来就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神都喜悦的。他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你怎么知道耶和华甚不喜悦？写着书的人为什么知道耶和华甚不喜悦？下面就说，耶和华差派拿单去见大卫，他是怎么知道上帝的话的？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介入你我生活的神。这本圣经也不是人写的，这本圣经是神借着人的手写的。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是在读这个什么中国圣经公会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圣经，你是在读上帝的话。今天如果上帝对你说话，你放弃了或者没有听，上帝会再派一个人，可能是我们的牧师，可能是别的弟兄姐妹来跟你说，你再不听的话，我们来看看后面大卫所受的惩罚，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拿单到了大卫那里，拿单是一个先知，因为大卫手中有神的律法，他并没有读神的律法，他读了，但他没有读进心里去，他枉视了神的律法。所以向神说，你既然不读圣经，我就派一个先知到你那里。先知就对大卫说，在一个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这是一个比喻，很显然哈，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这是一个比喻哈。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富户家里，这个富户呢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里头呢预备一只这个招待客人的牛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穷人的羊羔抢来给客人吃了。所有犯罪的人都很喜欢指责别人，这叫做在这个心理学上叫做这个一种网状综合症。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新车，比如说你买了一辆新车，你会突然发现满世界都是开这种新车的人，你从前从来没有注意过， 或者你买了件新的衣服，你会发现满街都是跟你撞衫的人，你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衣服以前。同样，如果你犯了罪，你突然发现，哦，原来你也干这种事情啊。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凭这话他定了自己的罪，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凭这话他定了自己的罪，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他定了自己的罪。今天你和我听到牧师的话，不要以为在说别人。如果我们有公义在我们心中，我们说大卫该死，我们就在定我们自己的罪。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今天你和我就是那人，我们罪把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仍然在犯罪。在每一幢，我再说一下，在每一幢白雪皑皑童话般的房屋后面，都有多少的忧伤、失败和罪恶。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中，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注意下一句话哈，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这是一个避讳的说法，就是说，就像，就是实际上这个意思，我给你翻译过来，就是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啊，这是这个犹太人一个避讳的说法，是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整个这个话的一个中心。你和我怎么样藐视上帝呢？我们说我们比上帝强，所以我第一，不接受上帝的恩典，我不去征战，不为上帝的恩典而去努力，这是第一。第二，上帝没有给我的，我去强求。任何一件事都是藐视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的话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刀剑必永不离开他的家。这话到耶稣基督为止，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大卫的罪，承担了你和我的罪。所以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哈，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这预言。你和我罪也同样成就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身上，因为我们和耶稣和大卫一样都是犯罪的人。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她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他们同寝。当然这是一个后来实现的事情哈，就是他的亚沙龙他的大儿子干的这个事情。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我们有两个选择哈，犯罪之后，第一个，我们可以隐藏，这样的后果就是在日光之下被报应。第二个，我们可以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大卫这个时候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他凭着信心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因为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能够说这句话，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你既然说这句话，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了，因着信心，上帝随时准备赦免你，只要你承认。 不需要隐藏。如果我们隐藏，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拿单继续说，所以你得的孩子必要死。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会受多大的痛苦吗？神说，这个孩子不是你的，是你强来的，但是这个孩子无辜，所以我把他收走，不归你。我们看到生死，我们以为就是人的结束，但是我们的孩子归在上帝那里。像这里上帝说，这孩子归我，不归你，因为是你不当得的。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所以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床上，他在祷告啊。家中的老臣来到他边上，要把他从这个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了第七日，孩子死了。从他行这事到孩子生出来，到孩子死，差不多十个月一年左右了吧。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事情发生得很快，在现实生活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到了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但是大卫的做法让人惊讶啊！大卫就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们便吃了。在我们各样的困难之中，我们仍然敬拜神，因为他是配得称颂。所以大家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我中间一段跳过去了哈。所以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悯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若死了，我何必进食呢？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在哪里？他在上帝那里。你和我的归宿都在上帝那里。只要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都有个归宿，就是身体的复活，在耶稣基督里。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大卫学到了一个恩典的功课，神把他不当得的收走了，他起来敬拜神，向神祷告感谢。所以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因为大卫已经学到了这个恩典的功课。但是你知道吗？所有这个罪最后还是有后果的，还是有后果的。所以他就借先知拿单赐给所罗门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就是耶底底亚，就是上帝喜悦的意思，因为耶和华爱他，这是他的一个小名，一个别名啊，耶底底亚，所罗门的别名。这个时候，大卫后来也从他这个属灵的困境中重新起来，去为以色列征战了，做他刚当做的事情，他就。29节说到，大卫召集众军往拉巴，就是亚门人的京城去攻城，就取了那城。这段是旧约时代一个戏剧的形式。从文学的角度，这种文学的格式在古代的埃及、古代的罗马、希腊的喜剧和悲剧之中反复出现，就是一个楔形的结构。在一开始说到大卫没有加入拉巴之战，在最后说到大卫加入拉巴之战。在一开始说，在前半段说到大卫和别示巴怀了孩子，在后面说他们怀的孩子失去了，又怀了孩子。 在开始的时候，前半段说到大卫遮盖他的罪过，后面说到大卫承认他的罪过，中间是整个是这一段的重点。楔形结构的高潮不是在结尾，我们今天所有的电视连续剧也好，所有的这个文学作品也好，高潮都是在最后。这是我们今天这个20世纪、21世纪之后一个特别的情况哈。从前不是这样，从前高潮在中间。中间是什么？是神挑明大卫的罪，今天神也挑明你和我的罪。求你不要像大卫一样，说这个人怎么犯这种罪，他该死。因为这么说，我们就定了我们自己的罪了。大卫的罪是什么？他藐视神的恩典，他没有接受神给他的恩典，他没有去拉巴，他强求神没有给他的恩典，和别人的妻子发生了这个强奸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单单满足于神的恩典。我们过去的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我们新的一年会发生更多的事。求神赐我们智慧，让我们接受神所赐给的恩典，并有勇敢的心说神没有赐我。所以我们回到这几个人物，我们从大卫身上所学的功课。那么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哈，主日学考开始了。那么你们想到作为一个受害人，我们从别示巴身上学到什么？如果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如果你和我是作为少数民族，作为乌利亚这样的角色，我们当如何行？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让我们学会祷告，在祷告中征战。如果你是拿单，如果神叫你去说一句话，你会去吗？你会去吗？如果你是约押，你的上面的权柄说你去做一件借刀杀人的事，或者一件不道德的事，你当如何行？圣经中对这四个人物都有明确的规定和明确的教导。所以我们明年的主题是与世界分离。我们的做法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去争我们所得不到的，而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在神的恩典中为神征战。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大卫通过这些事情学了一个恩典的功课，也是今天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所要学的功课，就是接受神你给我们的恩典。神瞧你，求你让我们个人省察己心，在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在我们在主日聚集的时候，在我们在家中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与我们的同事相处，在我们的社区中为你做工的时候，神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力量、智慧的灵，特别是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能够接受你的恩典，也能够拒绝那非分世界、肉体和魔鬼所带来的引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